好，我们开始学习南拳普愿禅师的法语。由讲经论大德来参师。试问，教中以何为体？对云：如如为体。试云：以何为极则？对云：法身为极则。试云：实也无。对云：实也。诗云：唤作如如，早是变也，纵生是体，大德无对。这一段呢 是讲有一个讲法的、讲经的，讲论的，也就是讲三藏十二部的这样的一位大德大善知识、来参南拳禅师、因为都听说禅宗高深莫测，对吧？很玄的，这帮讲经的也坐不住了，要来看一看。过去德山禅师以前也是讲经论的，学经论的，著《金刚经》啊书的啊。这一听说南方有禅法，把佛都给去了啊，把法也给去了，觉得太狂妄了啊，担着他那对《金刚经》的著书啊，还拿着两把镰刀，点的抄家去，说我要去南方把那帮禅和他们的寺庙都给拆了啊，让他们在那放狂语，是吧？佛也都不行了啊，见着佛连佛都打，你们太猖狂了，我要去办他们，还没到那儿，在半路上就被一个老太婆给办了啊，点心，问他啊点哪个心，一下就傻眼了啊，最后自己把书也给烧了啊，老老实实也学禅了，是不是？所以这帮讲经论的法师们啊，虽然他们内心有时候确实也看不上禅宗，但是他们还是会内心会有很多的叫什么呢，好奇，对吧？有很多这种猜测啊，他们禅宗到底是什么境界啊，所以有抱着这种疑惑，这种好奇啊，甚至说想看个究竟，其实还是不在乎啊，就来参礼这些个禅师们。那南拳禅师就问说：“你讲经论，好，那你讲经论，那我问一个跟经论有关的问题啊，那就是教下啊，就是经论里边以何为体？教呢，就是经教啊，文字之法，三藏十二部，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经律论。”特指尤其指向啊，《楞严经》《法华经》《涅槃经》啊，这些个经典里面讲到的一些个义理啊。那经典里边怎么讲的？以什么为体？对云，其实这已经就是钻探了啊。你跟禅师不要啊，不可能你是按常理出牌的啊，除非他想跟你玩。如果他想钻你，那是一钻一个嘴儿啊。那这个讲经论的大德啊，就上套，就回答道啊，是以如如为体，确实佛经里确实讲啊，如如为体。无心地，我劝你，你还是该干嘛干嘛去啊，你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听讲啊，别打岔。这是博士后的班啊，你一上小学你们这凑啥都啊，自己都有点自知之明啊。那经典里也是这样讲的啊，以如如为体，以真如为体。南拳禅师就讲，就说到以何为极则？其实体、极则都是一个意思啊。体呢是根本，极则呢是究竟，那就是怎么究竟呢？南拳就说，究竟的境界是什么呢？以何为极则？以何为究竟？对云：法身为极则啊，就是正道法身，那就是究竟了。我们看，天天大家跟大家在一起学习，对不对？ 我们很少讲法身，我们也知道法身就是一个名相而已啊。但是这个讲经论的这个大德啊，这个论师他说以法身为基则啊。佛在楞伽经里面也是讲，也会讲到法身啊，讲到法身、报身、化身啊。世云，实也无，你确定吗？啊，你确定吗？真的是这样的吗？你学经典真的学明白了吗？真是以法身为基则为究竟吗？清风啊，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下啊，回答一下龙井啊，我们以什么为究竟？所以南拳啊，就又继续啊逗弄他。你说的对吗？啊，就说你确定吗？你确定是以法身为基则吗？然后这个大德就说：“实也，对，就是以法身为基则。”诗云：“换作法身，换作如如，早就不是如如了，对吧？如如会说我是如如，法身会说我是法身吗？啊？”啊，我们看到清风和龙井啊，都是啊最蹩脚的回答。为啥要蹩脚的回答呢？因为你们的根基就是这样，也只能给你说个喝茶去啊，那个花你们都看不懂，对吧？清风再撒起花来，对吧？20块钱买一个护照啊，15块钱买个驾照啊，还都是假的，而且还能开车，那你更听不懂了，是不是？清风最近境界大涨啊，我看都吓人的很，这玩意儿这要疯哎，以后这眼里要没有师傅了，那咋办呢？我还不得喝西北风去。所以讲经论的这个论师啊，和禅宗的祖师们那差的真是不是一见到了啊，那是境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啊。这个经论的论师他一直在文字、在名相、在法相里边转，也就是在这里转，而我们禅宗是随处解脱啊，随处都知道转身，是不是？我们不会在那儿啊思维琢磨研究，不会在那猜。其实大家学法都容易落到一个猜里边，就是琢磨，光琢磨，对吧？琢磨啥呀？琢磨啥呀？是不是？有啥可琢磨的？活活的一尊佛就被你琢磨死了。不会用，慢慢就会用了啊，听不懂。慢慢学，虚心的来学啊、所以当你说如如说法身的时候，如如法身掉进嘴里了，对吧？那还是如如法身吗？法身，这就是法身，这也早就不是法身了，对吧？就是没办法给你拍一下桌子啊。说过去为啥说的话，祖师再不如就还来一个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喂猪呢。你们没在农村待过很多人啊，尤其杭州这帮啊，在农村待过一喊乐乐乐乐乐，耳朵刺就竖起来了啊，奔着那个灿子就去了啊。做么生是体啊，换做如如早是变了，那还哪还有什么体验还法身呢？其实做梦生日体不是在问他，就是说哪还有什么体验法身呢？哪还有是没有吗？你要说没有，那不还是有吗？跟有不还是都是落在思维分别里边的，所以有没有呢都不沾边啊。 老老实实刷厕所刷碗去啊，擦擦你家厨房去啊，把你喝茶你杯子也好好刷上啊。大德无对，没当时气吐血了就不错了，算他心量大啊，要是我非得气吐血了不可，我这么点小心眼。真是让我吃惊了，像清风这么啊，看上去这么儒雅的人啊，这么规规矩矩的人，现在都开玩笑已经收不住闸了。你就知道禅宗这一法会让人们多么的开心自在解脱啊！我以为清风这一辈子啊都会做一个啊这种啊很有啊儒雅风这种风格的这居士啊，现在听你看他在群里面他最火了，据说啊。这个小评论一发，弄得你看了你这是要喷饭了，我告诉你。咋进步就这么快呢？直接就奔宝泉寺下院第七人民医院去就去了，越来越离那儿也近了啊。师参百丈涅槃和尚啊，这个不是百丈怀海啊，是百丈涅槃和尚。丈问：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法的法吗？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真拗口哎。师曰：有。丈曰：作么生是不为人说的法？师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曰：说了也。师曰：某甲指那么和尚作么生？丈曰：我又不是大善之士，怎知有说不说？师曰：某甲不会。丈曰：我忒沙为你说了也。这是南泉啊，去参访这个参呢啊，我们可以理解为，当然如果这个记载这一段呢，如果是南泉禅师早期的，那就是一种参学的这种心态；如果是他啊这个正奥弘法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去啊论战，也可以说啊去这种交流啊学习啊，或者是说拜访都可以。因为这里用的是参嘛，百丈涅槃和尚可能资格比较老啊。那百丈涅槃和尚就问：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啊？就是从佛陀时代到大迦摄啊，西天二十八祖啊，包括古代的这些个啊古人祖师们，有没有那种不为人说的法？那南泉就回答说：有。那百丈就说：啊，什么是不为人说的法？作么生是不为人说？到底什么样的法是不为人说的法？南泉就回答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啊，其实马祖也讲过这个话啊，南泉也讲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这是南泉当时他自己的认识啊。然后百丈就说道：说了也啊，既然说不是为人说的法，你已经啊在讲了，不是佛，不是心，不是物。然后南泉没办法，南泉就说道：我的境界我领会的也只是不是佛，不是心，不是物啊，不知道和尚您怎么来啊理解啊，您自己的体会，您自己的认识，什么是从上以来不为人说的法？丈曰：我又不是大善之士，怎知有说不说啊？我又没有什么他心通，我又不是开悟见性的人，我怎么知道古人到底啊怎么说的这个啊不为人说的法，对吧？这本身听着好像有点啊不对路呀啊，怎知有说不说？ 其实这就是智慧的回答了啊！我又不是善知，我怎么知道啊？什么不说的法，说的法？但是我就考你嘛，我不知道，我可以考你。那南迁就说了，我不明白，那意思是说，请啊和尚为我开示。丈曰：我特杀为你说了也。哎呀，这个特杀，我已经苦口婆心的啊，费了一大堆唾沫，早就给你讲了这个不为人说的法。这个第二部分里边可能有这个南拳法语里第二部分里边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自祖堂集里边的啊，祖堂集里边的这种记载的公案语录啊，和五灯会员和其他的集和其他的灯录啊，像指月录啊，这个风格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个人觉得啊，他这个记载灯录的人他的修行可能也不一样啊，稍微这个风格稍微有点拗口。啊，那我们可以想想啊，这段话里边啊，到现在你看懂没看懂百丈怎么给南拳讲的啊？所谓的崇尚诸圣那个不为人说的法，他哪就说了这个不为人说的法？我特杀为你说了，我已经为你说的太多了，可是找半天也没有，哎，也没有，哎。马骨持膝到张静，绕禅床三匝，振膝一下，卓然而立。静云：是是。犯病啊，这东西必须身临其境你才能看到他犯病的样子。古又到师处，亦绕禅床三匝。下次清风你到我这儿来，一定要围着我这个茶几啊，给我走三圈，不然的话啊，请出去啊 ，get out。然后清风以前肯定会灰溜溜的出去，这回我嘱咐你啊 ，no， 不嘱咐我告诉你，清风还是会露怯的。清风一见师傅也不知道咋的，就那气势就不行了啊，在师傅以外的任何人跟前都是这样的，都一步相一步，装的人清风装的啊，人清风其实啊，主要是这个人如果没有一个人能降的你，或者是说啊让你感觉你在他跟前怎么你就说这人会真是会上天的，是吧？没有个天压着你，没有个盖压着你，其实不舒服啊。但是天压着你是给你空间的啊，而不是逼迫着你，对吧？这说哪去了去？啊，古又到师处，亦绕禅床三匝，振膝一下，卓然而立。师云：不是，不是。古云：张静道士，和尚为什么道不是？师云：张静即是，是汝不是。此事锋利所转，终成败坏。要不是遇见我啊，给你这么就是开示啊，活生生的啊，就是完全的把当时这种精神就给你演出来，这样给你去讲解祖师集啊，估计你这一辈子也看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就你那点水平，对吧？就你们那点水平，天天烦恼一大堆啊。文字功底，小学语文、初中语文、高中语文，一直都考20多分，你还看古文，还看祖师集，你看看，不是说我瞧不起你，虽然轻视别人无量罪，但是我还就得轻视轻视你啊！我这人就是罪少，我求罪。马古啊，这是马古禅师很有名的啊，马祖道一的高祖。高徒其中的高徒马古禅师持膝到张静，那你要不好好学祖师集啊，学这些灯录啊，学古文的这东西啊，你要没有那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熏陶，讲的谁对谁地名人名你都不知道，知道吗？讲的明明是一只狗的名字，你还以为是个大善知识啊，狗也可以当大善知识，但是你得有名言，对吧？ 张静其实是一只宠物狗，聪明巧合，张静是个禅师啊。马谷禅师持溪到张静禅师那里，逗闷子去的啊。我们说好听叫参学去的哈，叫拜访，其实逗闷子去打架去的啊。然后到那以后，他们古人这种打架是很有艺术气韵的啊，艺术气质韵味啊，他不直接来啊，就他不像两个女人到一块就抓就揪头发是吧，就撤，互相撤。禅师们也很有特点啊，到一块儿不说话，是吧？他表演。你要旁边，你要外行人，你真看的你是一头雾水啊，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知道啊、哦，在一起神经病聚会。所以马谷呢，拿着这个膝盖，不是膝盖，膝盖在腿上啊，拿着这个锡是一种金属啊，拿着锡杖，哎，锡这种金属做的锡杖，到张静禅师那里去逗闷子啊，这样解啊，我们一文解这样解，到张静禅师啊那里去逗闷子，然后到了那里就绕了禅床，禅床就是古人坐禅睡觉，吃喝拉撒都在那上边啊，那个要。侍者会给端了啊，洗脸洗手的吐痰就给端到这个禅床下边来，不是在上边啊，但是活动的空间就这么点空间啊，也都不出屋了啊，这个如果想吃点荤的，就是让侍者偷慢慢给买过来啊，半夜一般都是清晨定好了，半夜就拿回来，白天路上啊寺院里人太多，藏也藏不住，是不是？然后绕了禅床三圈以后，镇息一下，这个镇息都是跟永嘉大师讲学的啊。永嘉大师去参六祖的时候，这一下就跟着镇息，但后来人们都镇息啊。锡杖呢是出家人的一种法器，随身一般都是带着，在路上行脚啊，碰着个长虫什么的哈，就把他杀了啊。不对吧，师父？那禅师们都是很慈悲的，禅师们都狠着呢啊。不然的话拿个大铁棍子干嘛，对不对？拿个木棍不就完了，还拿个大铁棍子。镇息一下卓然而立，卓然而立就是啊，立得很正，你知道吗？这人太早乐了，这人啊，不是这人，是那个人啊，是马谷。那当然这个人也挺早乐的，给你们再现祖师的风采。然后啊，马谷翻完遍，我们再看张静啊，张静说是呵呵，欠的啊，这病犯得更厉害，还不行，还不过瘾啊，在张静那里，张静太乏味，就是一个两个试把他给打发了啊，不过瘾，继续啊。马谷又到了南拳那里边，继续啊，逗闷子去，然后又绕禅床三匝，又振息而立，又转而立，你看，对吧？我听说啊，谁给我形容的？龙井在，龙井以前啊，甭管是在家里，在外边啊，同事们朋友们。都是这样走路，噔噔噔这样走，哎呦，我听着给我乐的，我咋就从来没这样走路？我要这样走路，我早就成就了啊！就是啊，其实心是很虚的，但是表现出的样子很自信啊，就是有点像啊这个酒壮怂人胆那种感觉，是靠一个锡杖来壮胆啊，靠一个羊脖来壮胆，你再怎么羊脖，你1.5米，你羊啥脖你？是云啊，南拳就说了，不是半斤八两。那刚才那是张静说的是啊，你说对，你说对，我说啥了啊？你说对，你说对，不是我说啥了？不是有病。马谷就说了啊，马谷去俩地方一看啊，都这么乏味啊，就说了， 张静说是啊，和尚你为什么说不是啊？南天就说了啊，张静就是啊，是汝不是，此事锋利所转，忠诚败坏，这不是我的事儿啊。这个空气在我肚子里边打了一圈，我就蹦出一个不是不是啊，锋利所转，忠诚败坏，不知道他啥意思啊。还没给你说一句南拳的风格，对吧？南拳的口头禅还没给你说一句了，道子出来我就杀了这只猫，手里没猫，道出来我就杀了这只猫，还没给你来句这话，来句这话，你就更觉得匪夷可思了，对吧？像云门禅师，对不对？带着侍者走到了一个大户人家啊，门口有个大石狮子当嘴，哗把手伸进里边，然后喊救命啊救命啊，侍者在跟前不知道怎么救。所以你手里没猫还倒着出就斩了这只猫，那更吓人，对吧？那万一要找不着猫把自己给斩怎么办啊？所以说了一个此事锋利所转，忠诚败坏，还是轻的呢？还是啊？言观谓众曰：虚空为骨，虚迷为锤，什么人打得？众无对，有僧举四师，是云：王老师不打这破骨笛。言观呢，你看这里边又考你的知识了，不是我卖弄啊，我跟你们我一定要卖弄卖弄，我不然我学那么多我学那么多也没地儿用了，我当然要卖弄一下了，对不对？咱又不是大学物理教授，又不是这化学老师，又不是英语老师，我就这么点本事，我再不卖弄卖弄，我委屈我冤呢，是吧？想考大学没考上，想当老师没当了，对不对？想跳舞我也不会，想唱歌呢唱的挺蹩脚，天天人说我鬼哭狼嚎的，啥也不懂，我就懂点祖师里边的这些个名相，我还不讲讲，对吗？啊，也过去也对吧，打过草啊，赶过马车，我不讲讲，对吧？老农民干的事儿不讲讲。言观啊，大家记住了啊，言观是个禅师的名字啊，也是马祖的高徒。这个讲到南拳禅师啊，他当时跟他这个会悟的啊，跟他对等的一些个基本上都是马祖啊，他那个时代好多都是马祖的弟子。马祖这帮弟子84元大善知都开悟见性，他们成就了以后都个个立三头去了，立完三头一年两年，大家自己互相都坐不住了，就是互相串门，我奔你那儿看看，看你那风水怎么样，看你那骗人骗的怎么样啊，看你那学员多不多啊，多的话给我这匀俩。所以都互相去拜访，知道吗？然后讨杯茶喝，自己这没茶了，到对方那赚点茶喝，哎，太自在了啊、嗯！这个风格一直流传到今天啊。你像龙井没事啊，对吧？海南去参访去啊。清风没事就从宁波到杭州来，对吧？我也经常奔他上海跑，对吧？奔苏州跑。啊，秘密约会去啊！其实那我们都是过去的师兄弟啊。嗯，言观禅师有一次对大众讲：“虚空为骨，虚空呢啊，做骨；须弥山啊，珠穆朗玛峰做锤。哎呦，这个山这个锤子有点太大了啊！嗯，谁能打得了？”大家都听了都，也说不出来话，这个确实没法打，嗯，如果你说不好的话，那肯定被言观啐口啊，既然说不好还不说，啊，有个僧人啊，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告诉了南拳，南拳就说了一句，啊，我王老师啊，王老师是南拳的自称啊，我不打这个破鼓，嗯，清风你怎么你做么声，龙井你做么声。试问作主讲什么经？作主云：弥勒下生经。师云：弥勒几时下生？主云：现在天宫未来。师云：天上无弥勒，地下无弥勒。南拳禅师有一次问一个作主，作主啊，我们讲过啊，作主就是啊法师，大法师啊，一个寺院一个道场里边专门讲经的这样的一个啊。首座啊，也可以叫教授师啊，像过去五祖会下的神秀啊，就叫座主啊。每个寺院甚至禅院里面啊，都有这样的专门讲法的啊，这样的法师。嗯， 啊，问这个座主，你平时主讲什么经？这个座主就说，我主讲弥勒下生经，还讲弥勒下生经，他不知道弥勒啥了，还不知道啊。世云，弥勒几时下生？弥勒什么时候下生？啊，这个座主就说了，现在天宫未来啊，现在在兜率天宫正等着呢啊，排队等着呢，等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法运过以后就再下生，这是经典里这样讲的啊。那这个南拳还是讲得很浅显的，还没给你讲到不出我就放了弥勒，到不出我就长了弥勒，是吧？给你讲天上无弥勒啊，那个兜率陀天宫里面没有弥勒，光有蟋蟀啊，所以叫兜率啊。天上无弥勒，地下无弥勒啊！毕竟弥勒在哪里？那这个座主肯定听不懂，他牢牢的执着弥勒，他怎么能听得懂啊？蟋蟀，对吧？诗曰：“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计。”赵州云：“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这个十八上是十八是十八年啊，上是多。超过了十八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别的意思啊。我们尽量啊不给他说死啊。便解作活计，解作活计是啥意思啊？啊，便把这个事情弄明白了啊。如果从修行的角度讲，就是我十八年才会修行。其实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十八年啊才敢下山偷摸摸买点啊这个啊。小吃去，小灶去，开个小灶去，你知道吗？让人做点荤的，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属于秘法，不能只讲，所以讲得很委婉，让人听着好像十八年会修行一样。那赵州就说到：“我十八年多，我才敢破家散宅，我才敢真正把这个家和宅给扔了。”当然，这个不是指出家啊，啊，我们可以讲佛法，我们十八年的功夫，我才彻底把这个佛法全部的扔掉。其实也是不是这个意思，是砸锅卖铁以后买荤的去啊。但是这个密意呢，就是啊，这个是这个密意呢，我们在这里边就不多讲了啊，将来要收费的啊，单讲的单个传授的啊，都告诉你这里边的很甚深的密意啊。好，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南拳禅师跟他就一起啊分享到这里，跟大家啊。